谢我们赞美你，
谢谢主让我们没有空手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让我们过有衣有食的生活，谢谢主保守我们无病无灾。主啊，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主啊，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脱离撒旦一切黑暗的权势，得与神永恒的国度有份。所以天父，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你，天父，我们向你祷告，求你借着圣灵，借着你的大能，借着你的智慧跟怜悯，改变我们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更像你，让我们脱离我们一切的自私丑陋贪婪，主啊，让主你的爱怜悯公义正直可以做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拣选我们就是要做成你自己的美意，所以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预备环境，借着万事来为我们效力更新我们，让我们有美好的生命可以在我们里面成长成形，让我们不但自己可以蒙上帝的祝福，让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天父，谢谢你将这个礼拜恭敬的向主交托，你要成为我们人生的焦点，你要成为我们敬拜的焦点，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真的是将这个礼拜献给你，让我们不但是将这个礼拜的时间献给你，让我们真的是也不断的把自己献上给你，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要为主而活。主啊，我们活在自己的私欲里面就是劳苦重担愁烦，但是我们真的愿意为荣耀主而活，为祝福别人而活，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就来充满和浇灌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将我们信息分享的时间也恭敬向主交托，因为主啊，你就是智慧的源头，因为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所以求主今天用你智慧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用你自己大能的话语来坚固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就有方向，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就有力量。主啊，使用你的仆人，让他成为祝福流通的管道，让主自己活水的泉源能够透过他流淌到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谢谢主，也求主祝福普天之下奉主名聚会的地方，让每一个诚心寻求耶稣基督的人都寻得恩惠祝福与尊荣。谢谢主，愿主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愿主在我们当中做成主你自己美善的工作，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看一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看一到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好，我们呢把这段经文啊一起读一遍啊。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好，感谢主。这段经文讲什么呢？讲到这个玛利亚抓住最后的机会，用香膏来膏抹耶稣，但是他这样做呢，好像还引起别人的一个攻击， 到最后是耶稣出面怎么样为他说话啊。那其实这个故事在很多的福音书都有记载，甚至在马可福音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还多了一句话，就是耶稣对门徒说啊，你们以后去传福音，在普天之下无论哪里传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那说明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这件事情啊，让耶稣特别的得安慰，甚至耶稣要求门徒怎么样，你们不但不可以轻看他，不可以来议论批评他所做的，反而你们要效法他，并且你们在各处传福音都要述说这样的事情。好，说明这个玛利亚的一个服事怎么样，是坐在主的心上的。好，那我们现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玛利亚要用香膏来膏耶稣呢？为什么门徒都不理解？你听到就听到吧，你做礼拜就做礼拜，你干嘛 要做这样的事？是要出风头吗？是要显示你跟别人不一样吗？人家做了礼拜就走了，你为什么有多此一举啊？哎，为什么？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耶稣出来大家都不明白，我看其他门徒可能也不太理解，为什么玛利亚以前不是就是坐在主的脚前听到吗？今天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呢？今天怎么有这个很特殊很特别的举动呢？哎，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哦，什么意思啊？原来这个抹，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是预表着什么呀？耶稣快要死了，耶稣快要死了。因为以色列人有这个风俗啊，尸体呢用香膏来膏这个尸体，可能会防止尸体的腐烂啊，或者是怎样。哎，但是耶稣还活着啊，耶稣还活着啊，为什么玛利亚要用香膏来膏耶稣呢？这段圣经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逾越节前六日，就是在那个逾越节耶稣被钉十字架了，所以这是耶稣最后一次在伯大尼的聚会，也就是说这可能是怎么样，玛利亚最后一次有机会来服侍耶稣，他抓住这个机会了。那问题来了，其他人知道不知道啊？其他门徒知道不知道耶稣这次去耶路撒冷就要受难，知道不知道呢？很有意思的，耶稣有讲过，耶稣最少讲了三次啊，有一次我们大家印象肯定很深，就是彼得承认耶稣你就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啊？耶稣就表扬他，就称赞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接下来耶稣就第一次预言他在耶路撒冷要受难要受害，对不对？可是呢，当彼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主啊，万万不可如此，这事必定不能领导你。但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耶稣已经讲了一次了，对不对？不但彼得听见了，应该说其他的门徒怎么样都听见了。如果我们去看福音书的话，耶稣讲一次两次三次，最少三次啊，有的福音书你会看到有四次五次，就是耶稣一再的告诉他们耶稣将要受难，可是没有一个门徒听得懂啊，但他们听不懂，他就不能够安慰到耶稣。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小女子，这个玛利亚，她听懂了，她听懂了，她知道耶稣就要受难，所以她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怎么样，用香膏来膏抹耶稣。耶稣知道不知道她奉献的香膏的意思啊？知道，所以耶稣说，由她吧，她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你们说要有爱心帮助穷人，随时都有机会，但这是你们跟我在一起最后的好像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她已经抓住机会了，她做的是我所喜悦的啊，很有意思啊。所以呢，今天我想透过这段经文啊，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效法玛利亚的服事啊，效法玛利亚的服事啊。这个焦点好像就是说，玛利亚把香膏膏在耶稣的脚上，但是呢，我们从这件事情啊，我们看到三个方面啊。第一，他能听，有个能听的耳。耶稣一直讲啊，为什么门徒听不懂啊？门徒跟耶稣的时间应该是更久的，门徒听不懂，可是这个小女孩，这或者说这个姊妹，她听懂了啊，她有个能听的耳，这是我们要操练的 啊很多时候圣经的启示，对不对？可能讲道也一直听，可是就是听不懂啊。第一，能听啊，这是我们要操练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呢，能舍。哎，有的人听懂了不一定愿意做，那谁做得到？那怎么有办法？哎，有些真理我们是知道的，比如说要饶恕啊，要付出啊，那没办法啊，不愿意啊，里面那个老我不愿意舍弃，或者代价，我们不愿意付那个代价。哎，这个玛利亚 他听了，听懂了，他愿意有行动，他能舍，把那个珍藏的极贵，圣经说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愿意拿出来。不但是这样，还有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还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地方是什么呢？其实今天在教会当中哈，愿意热心服侍主的人不少，很多人呢愿意啊为教会做一些事情，为主做一些事情，但是呢，去服侍的人啊，他都有一个期待，期待什么？我做的越多越被人尊重，我做的越多就越被人认可啊，这个也很正常嘛，我付出嘛要有回报，但是呢。当我们在教会的付出没有回报，我们很热心的做，结果呢被人冤枉，你这个人就是爱出风头，或者说你这个人就是不清楚，或者你这个人就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的付出反而被人轻看的时候，没有得到当有的那个尊重回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怎么样放弃了啊，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个表现出来，血气的反应出来。但是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看到这个玛利亚，她把最贵的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奉献的时候，换到的不是人的表扬肯定称赞，反而是怎么样批评攻击，觉得你做错了，为什么这么浪费，为什么不把香膏拿去换成银子周济，其实可以做得更好，就说你做得不好，你做错了。他没有为自己辩论啊，他没有站起来说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因为以后耶稣就离开我们了，他没有起来为自己辩护，他一句话都不说啊，他忍耐，结果呢耶稣就为他说话了啊！我觉得这个是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忍耐。所以效法玛利亚的服事，我想从三个方面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新的一年要操练的三个方向。第一是能听，第二是能舍，第三是能忍啊。我们就从这个三个方面来分享，主来帮助我们。第一点呢，我们就讲能听，我们每个人都有耳朵，但是能听得见声音跟听得懂是两回事。很多我们都听见了，可是听见并没有怎么样听懂。现在问题来了，门徒跟玛利亚就做了一个对比，耶稣讲到说自己即将就要到耶路撒冷，这是最后一次了，是要受难了啊。那他们都听见了，那为什么门徒就听不懂呢？哎，正常来说，门徒对耶稣讲话应该有更强的捕捉力才行，对不对？跟着耶稣三年多，朝夕相处，为什么？好，所以我就讲到我们自己，为什么有时候听别人讲话，我们老是听不懂呢？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里面的想法，自己里面的意见太强了，所以别人讲话，我们都按自己的那个想法去理解他，所以你就听不懂了。最有意思的就是有一次呢，耶稣说他将要到耶路撒冷，就会被祭司长啊、文士、法利赛人逼迫啊、杀害啊，三天后要复活。结果呢，他跟门徒讲了这个以后呢，两个门徒就出来了，就是雅各跟约翰这一对兄弟，他就跑过来找耶稣，他说：“主耶稣啊，将来呢，我们啊要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哎，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说我要被人杀害了，我要受难了，结果他跑过来说我要坐在你的左边，我要坐在你的右边。他听懂了耶稣讲话没有？没有听懂。为什么听不懂啊？我就说了，我们听不懂别人的话是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一套的想法跟标准了。好，那我们再来讲这个门徒，当时呢他对于信仰，他对于跟随耶稣有没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跟理解？有。他为什么跟耶稣？因为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耶稣就是救主，他知道耶稣来就是来做王的啊。那你看那个东方的博士，对不对？来的时候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哎，门徒们都是这样相信啊，这是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耶稣是来做王的，是做救主的，我要跟随他。但是这个想法接下去是什么呢？那耶稣这次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首都啊，耶稣这次到耶路撒冷就是去做完了，就开始拯救的工作了。这是他们整个对信仰的了解。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对信仰的了解跟门徒一样，我觉得有上帝嘛，上帝最大嘛，对不对？那我很真心的信上帝嘛，上帝一定会帮助我，我人生的路怎么样就会不断的是个上升的道路，是不是？神会让我从卑微当中、疾病当中、软弱当中都拯救出来，使我的人生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麻烦。因为上帝最伟大，天地都是他造的，上帝最荣耀，上帝最有能力，所以我信上帝就能凡事顺利、心想事成、平平安安。这个想 没毛病吧，对不对？我信上帝嘛，上帝就祝福我，那我是真的信他，我愿意来跟随他，我愿意来服侍他，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不断的抬举我，抬举我。哎，这个我们很多人的信仰跟当时的门徒是一样的，好像很正常啊，人之常情啊。但是在我们的一个信仰里面缺少了一个什么十字架啊，我们不明白原来神的一个救恩里面有一个十字架在里面，这个十字架是门徒不能明白的。神的儿子来做王不是应该的吗？神的儿子应该是不断的高升高升高升，到达那个最高点，可以来拯救所有的人。但是现在奥秘来了，整个福音的奥秘，整个超越我们的想象的，就是人的智慧不能测透的事，神的儿子不是直接走这个升高升高的道路，而是先降卑后升高。哦，原来这个救恩不是以神的权柄跟能力，好，我宣告你们都得救了，不是，反而怎么样？耶稣要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被降卑受羞辱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再升高。所以说十字架就是一个降卑啊，就是我这样讲，门徒以为耶稣的道路就是不断的升高升高升高，高到最顶点，所以我们跟着耶稣也就是这样慢慢的升高升高升高这样的一个道路。但是呢，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先降卑降卑然后再升高。哎，其实讲到这个救恩，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怎么样有给我们启示了。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真的可以说是耶稣的预表啊，通过他的一个人生轨迹可以让我们更明白耶稣的救恩是谁啊，就是约瑟。约瑟在家里面呢是父亲怎么样宠爱的一个儿子，对不对？可是他被哥哥出卖了，卖到埃及去，是不是降卑了？不但在人家家里做奴仆，而且又被祖母诬陷，结果下到监狱里面去。所以你看约瑟的一个人生啊，其实是蛮高的一个起点，对不对？结果不断的降卑降卑，但是神却不是只是让他降卑，借着那个法老的两个梦啊，约瑟去解梦成了埃及的宰相。哇，不但祝福了埃及，也祝福了周围的列国，使他们在饥荒中保存生命。所以你看约瑟的人生轨迹啊，你就明白了，神要使用的人，或者说神要成全的救恩，不是直接的升高升高升高，然后开始在高处哇，可以有能力来祝福人，不是。原来神要做的拯救的工作是让他的器皿怎么样先降卑然后再升高。所以这是信仰的路啊，门徒不明白，门徒绝对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门徒绝对的相信耶稣是救主，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不能明白耶稣要降卑，他们不能明白神怎么可以降卑呢？神的儿子怎么会被人杀害呢？这在他们的信仰里面是不能理解的。这个就是我的想法里面，我的思想里面，我的学识智慧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听不懂，就绝对不能明白。所以耶稣讲的时候，他们没有把自己对信仰的那一套理解放下，所以耶稣讲他听不懂，听不懂，他只是想着耶稣肯定是被抬举，我也希望抓住这个机会，我也要被抬举。好，那我们讲了这个门徒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再来讲玛利亚，同样听见耶稣说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不对？玛利亚听懂了，玛利亚听懂了啊。所以能听的耳，第一个是要的把我们自己里面的成见，把我们自己里面思想放下。你对有的人说，哎呀，上帝应该是这样的，上帝不会那样，我说那是你对上帝的想象，你把这些都放下。那要怎么认识上帝呢？就从圣经，神怎么启示他自己的。我觉得信主应该是这样，哎，把你的应该先放下，好好去读圣经，面对神的话语，因为神告诉你的才是真理。你自己觉得的，你想象的，哪怕是你甚至经历的，都是片面的，阿门吗？好，所以玛利亚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榜样。我们以前可能想到玛利亚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什么？哦，她是坐在主的脚前听道。哎，如果只是把玛利亚理解成一个坐在主的脚前听道啊，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她啊。你觉得她是不是还是有点偷懒哈？啊，这姐姐做事情很忙，她去那边听道，或者说那听道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会听到啊，我每个礼拜我也愿意坐在第一排，我也是坐在主的脚前听道啊，我和她一样。那我们了解玛利亚呢，除了认识她是坐在主的脚前听到的，还一定要怎么样跟这一段的经文连在一起。她听到跟你听到可能有点不一样，因为她听懂了。 因为他听懂了，可能很多人来听到来了走了，还是按着自己的观念，有的人信仰几十年没变过啊。我觉得信主就是这样，那不管他听什么道，不能够来改变他，都是自己的那一套在那里面，所以好像信主很久，可能他领受就是刚刚信主那段时间一些的更新的东西一直在里面，后来几十年新的东西进不去了。而玛利亚呢，她真的每一次听到，她应该是完全倒空自己。每一次她就是主啊，好像我是个空瓶子啊，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知，我要你来启示我，我要你来充满我，有这样的一个空杯的一个心态，可能就更能够容易听懂主的一个声音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想法解释了主的声音，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想象来代替了真理，所以你很多时候很会说混乱，然后你又会说上帝啊，你为什么没有祝福我？上帝啊，我这样的信靠你，你为什么没有拯救我？哎，我们有时候需要安静下来，主啊，给我能听的耳，让我真的能明白你的心意。好，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能听的时候啊，为什么玛利亚跟门徒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呢？就是门徒充满了自己的意思啊。所以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今天你对信仰的认识有多少是从圣经的真理启示来的，有多少是你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信主就是这样这样，我觉得上帝就应该这样这样，那样子我们可能永远跟真理是怎么样擦肩而过了，而我们还是活在这个自我中心里面。这是第一个方面，讲到能听要怎么样学会放下自己的想法啊，真的去聆听对方的那个声音。第二呢，你听不懂的时候还有一个是什么，都是自我中心啊。第一个是要放下自己的想法，第二个呢要去理解，或者说要去怎么样以对方为中心。今天你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哎，你愿不愿意真的去聆听他内心的一个声音。箴言书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哈，他说愚昧人啊不喜爱真理，只喜欢表露心意啊，就是我们有的人跟人在一起，他不在乎你讲什么，我就讲把我知道的我都要讲出来，我要表现一下，只喜爱表露心意啊，我好像知道很多东西，是你是知道很多，可是如果你安静听别人讲一些是你不知道的，是会让你得成长的，是会让你提升的，但是愚昧人怎么样，他不喜爱明哲，他不喜爱真理，他不是不想得到增长，他只想有机会啊，我要多讲一点啊，我要多炫一下。那我在想这个玛利亚她能够听得懂，因为怎么样，她永远以主为中心。今天信仰当中我们来，我们内心应该有一个祷告，主啊，我要更多的认识你，我让我更多的爱你，主啊，让我更多的能够来荣耀你。哎，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来的时候，哎，可能我们怎么样就更容易被开启啊。如果我们都是想哎呀主啊我这个问题怎么办啊，我这个难处怎么解决，如果我们都一直以自己为中心，会觉得这个信仰也没意思。你看我一直去做礼拜，我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哎，你一直带着好像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啊，想要主最好马上就把我的问题解决掉，这样我的信心就更好，这个方向已经错了。哎，反而是当我们来把我自己的难处先放在一边，我先来亲近主，主啊，我要来更多的认识你，很多时候你发现你那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啊，你会觉得很好笑，哎，我以前为什么为这个担心，哎，为什么我以前会这么纠结在这里啊，自然而然好像神就为你解开了。好，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一个操练的一个方向，能听。第一，把自己对信仰也好对别人也好有很多的成见，很多自己的一个想法标准先放下，每次听到也好，每次读圣经也好，好像是带着一个空杯的心态，主啊，不是说我有几十年服事的经验啦，啊，我听到什么道我没有听过，好像读圣经就没有新鲜感了，而是觉得嘛，主啊，求你向我说话，我是个小孩子，好像我一无所有，但是我愿意怎么样来领受你的启示，主啊，你来开启我，来关照我，看看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些是被我忽略的，啊，有哪些是你一直提醒我，但是我却没有把它紧紧抓住的，我想这样的一个心态。可能就使我们更容易的听见神的声音。第二个呢，我们每次来的时候也说，主啊，我要更多的认识你，不是好像就带着我的问题，主你快点满足我啊，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而说主啊，我要更多的认识你，我真的要更多的跟你合一，我真的想更真实的活在你的同在当中，以上帝为焦点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使我们能够听啊，能听得懂上帝向我们说话的声音。好，这是第一个方面的操练，能听啊，放下自己的想法，然后以神为我们的中心。第二个呢，我们讲到能舍啊，能舍， 信仰一定是怎么样，有付出的，有行动的，信心一定有行为，才能证明这个信心是真实的。那讲到能舍，有的人听到他也听懂了，我知道信主都要背十字架，信主都要有爱心，其实也听得懂是吧？但是真的要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常常就逃避了，真的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样，又体贴肉体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舍己啊，听懂了还不够啊，听懂了还要怎么样遵行出来，但是在遵行的时候就讲到一个代价的问题了，值不值得？我真的为了信仰我要忍耐吗？真的为了信仰我要更多的付出吗？就像犹大说了一句话，浪费，你为什么这样的浪费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个奉献，就做礼拜就好，为什么还要奉献？为什么他贫穷是他的事，为什么我还要用钱去帮助别人？他痛苦他想不通，那他自己难受去，为什么我还要花时间去安慰他？我做这样的事情有意义吗？而且我帮助了他，他也不一定就会感恩啊，他也不一定就会报答我啊，而且我也不需要他的报答啊，那我还坐在他的身上有意义吗？然后这样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讲第二个，能舍，有一个舍己，有一个愿意付出的心啊，我想这个是内心的一个改变。能舍的第一个就是看见神的荣耀啊。以色列人刚刚出了埃及以后呢，上帝跟他们说要建造会幕啊，就是我们今天说教堂，教堂是固定的啊，他们以前是在旷野的，所以要建造一个帐幕，那帐幕特别的漂亮，因为是好像是神住在里面。那这个帐幕里面的材料呢，都是用很好的材料，那怎么来？就募捐，以色列人奉献啊，来以色列人大家奉献。但是那一个很美的一个事情发生是什么？包括摩西，包括所有参与这个会幕工作的人，都要停下工作，一直去拦阻百姓的奉献，就说够了，不要再奉献了啊！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踊跃的奉献呢？很好理解嘛，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是奴隶，一无所有。不要说一无所有，连自己的生命自由都不属于自己，是吧？他被埃及人奴役，可能随时有生命的危险。他们没有财产的，奴隶是没有财产的。是神借着摩西在埃及行了十个神迹，揭穿了一切埃及人所拜的偶像都是虚假的，对不对？让他们看到埃及的法老好像高高在上，其实在神的眼中也是不堪一击的。所以他们从此认识原来我们祖宗所信靠的这个神是这样伟大的真神，是这样荣耀的真神，是这样独一的真神。所以他们看到了神的荣耀，而且呢很有意思啊，他们回来本来是奴隶，是一无所有的，上帝跟他说，你去向那个埃及人要金银财宝。为什么？上帝为什么叫人去做抢劫吗？不是抢劫，神是公义的。你要知道以色列人服侍了埃及人430年，没有拿到工资所以上帝说，你去向你的邻舍，向那埃及人要金银财宝，这是你当得的你为埃及创造这样的财富，430年在这块的大地上这样去服侍他们，创造那些财富不能带走，但是你要把工价带走金银财宝。所以埃及人因为也看到神的那个荣耀，巴不得以色列人早点离开，所以他们也都很愿意的把这个金银财宝给这些以色列人。好，所以现在当讲到说我可以为这位伟大的神尽上一份力量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舍不得啊？不会，几个月前这一切都不是我的，连我的生命都不是我的，如果没有上帝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献上是什么？是把上帝给我的我再献上给上帝。所以他们因为看见神的荣耀，所以那个热情啊，他巴不得我这里神能用得上，我全部都给上帝。但是奉献不是什么都收啊，比如说要用这个宝石什么用玛瑙，这个是在圣殿能用的，还他们说我家里居然有这个，因为当时怎么样向人要吧，人家给我什么我就有什么，也不是我收藏的，刚好我有神能够用得上的东西，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他们把这个奉献当作是一个什么？一个荣耀，我能够有东西是神用得上的，这个太好了。所以因为他们怎么样在当时呢切身的经历神的拯救，后来以色列的奉献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热烈了。为什么呢后来你就知道神要求他们奉献十分之一来供应这个利未支派，可是你看圣经里面利未支派的人生活都穷困潦倒，很多利未支派的在当地都活不下去，要到各处去漂流。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不再奉献十分之一来供应这些利未人，这是我养大的牛羊，我为什么要去奉献给上帝？这是我辛辛苦苦种植出来的一个果树的果汁，为什么我不能享受还要拿去奉献？ 他们开始对救恩的那切身的认识跟后面就不一样了，觉得什么？这一切都是我的，这做生意钱也是我赚的，我辛辛苦苦赚来的，这个是我工作啊，我努力的赚来的钱啊，为什么我要钱拿出来奉献呢？好，所以很有意思啊。除非我们真的看见神的荣耀，我能够无病无灾是神的恩典，好，神给我这样的一个聪明智慧也是神的恩典，甚至圣经说你得获财的力量都是耶和华所赐的，但是很少有人会看到这一点，很少有人会看到这一点，我们总觉得我得到的都是我该得的，都是我努力来的啊。所以有一个姊妹，她的孩子好像很调皮啊，她就很痛苦，可是当有一天她看到另外她觉得自己特别委屈，付出特别多，但有一次她看到另外一个孩子智商是有问题的，哎呀，她就想，哎呀，人家的妈妈还更不容易，哎呀，上帝还没有给我怎么样那样的一个重大啊。我想说什么呢？其实今天我们的环境都是神量给我们的。前面诗篇十六篇我们起因的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但是今天很多人忘记了，或者没办法宣告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总觉得我还不如别人。你看人家活得比我轻松，你看人家活得比我幸福，哎，人家活得比我滋润。所以求主来恩待，求主来恩待。如果有一天神开启我们，真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什么呀？上帝量给我们的，而且呢，其实我们的状态已经怎么样？已经好过很多很多的了啊！已经是比怎么样？比别人已经好很多了。这样子就会激发我们里面怎么样？那个奉献啊，主啊，我一切所有都是从你而来，我把从你而得的不是完全献上，再献上一些给你，不是应该的吗？啊，有什么可夸的？所以这个玛利亚她经历主的恩典啊，她觉得我为主献上没有浪费，甚至我为主献上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只要主能够喜悦就可以了。这是第一方面，看见神的荣耀。第二个呢，能舍就是怎么样，把每一次的服事都当作一个恩典。把每一次的服事啊都当作一个恩典。哎，服事不是你的一个夸口啊，我做的这个做的那个，不是你的一个夸口啊。服事是什么？是恩典。神愿意用我，神能够使用我，就是一个恩典啊。在以色列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律法规定，很有意思的一个律法。他说50年一个喜年啊，50年有一个喜，就是第50年叫做喜年，好像50年一个轮转。那喜年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欠了别人很多钱啊，你还不起哈，那你这个怎么样？到了喜年的时候可以不用还了啊，喜年的话就是其他债主就要免去你的债，哇，对欠债的人说高兴不高兴？对债主来说高兴不高兴？不高兴，其实也要高兴。啊，为什么要高兴呢？因为50年了，风水轮流转了。如果你觉得你很亏哈，啊，我钱被人借走了，然后现在到了几年，他可以不用还了，哪里有这么合算的事情？哎，如果你这样想，真的觉得很不公平了。啊，可是呢，神要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啊。哎，所以基督徒啊，神的百姓啊，你想事情的眼光跟别人要不一样，要更新啊。你应该这么想，他也是神的百姓，我也是神的百姓。你看，我衣食无缺，对不对？我还有余钱可以借给别人，你看他做什么亏什么啊？人家日子都过不下去，还要靠借钱来过日子。那你说是他蒙福更多，还是我蒙福更多啊？我今天是借钱给别人的，不是向别人借款的，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说我免去他的债，其实对我生活怎么样也没有，也不会到没饭吃的地步啊。啊，当然，投资是另外一回，我们说以色列人以前是因为那个贫穷就借款，哎。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很亏，上帝说好，那这样的好不好？接下来50年，我让他做什么都赚钱，你做什么都亏本，轮到你向他借钱，然后到了50年后，你的子孙后代欠他钱，苦苦的日子到了几年，我也让他都赦免你，这样就公平了吧？你说啊，不要不要不要，上帝我知道了，我能够借钱给别人都是一个恩典，我有能力可以赦免别人的债，这本身是你给我的恩典，阿门吗？哎，所以今天我再讲一个最简单的。今天去探访别人麻烦不麻烦？很麻烦，对不对？但是你说被人探访好还是探访人好？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今天怎么不是我居高临下哈，就说主啊，真的你他可能生病的人是比我 更刚强，他还经得起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是我还埋怨啊，个人还承担不起。主要但是感谢你，我无病无灾，怎么样？我愿意去服侍别人，不是我比他好，而是主你给我恩典啊，让我可以去服侍别人。那你觉得是做一个贫穷人啊，老是要靠别人给我们一些钱财，日子才能过得下去，还是说，哎，我有能力自己的啊，能够在我们自己能够衣食无缺，我还有力量可以去服侍别人，帮助别人？什么是恩典啊？能够服侍别人就是恩典。所以说我们的基督徒的眼光啊，一定要被开启。世人的眼光跟基督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但如果你被开启了啊，服侍就是恩典，没有什么舍不得的，阿妹吗？啊，所以我们说操练第二个能舍的生命，第一个是能听，第二个是能舍。好，最后一点我们讲能忍。哎呀，忍耐真的是最不容易的啊，圣经说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哈啊，说明要忍耐是一个长时间要操练的一个功课。那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这个忍耐。一个是从对方的角度，一个是从神的角度，一个从自己自身的角度，从这三个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回转怒气当中回转，可以真的有这个力量来忍耐哈。好，我们先讲对方，叫做换位思考。换位思考，你知道吗？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啊，我们都是觉得自己是有道理的。我们生气的时候都是觉得对方实在是很过分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说，哎呀，你不要钻牛角尖了，你怎么都出不来，钻牛角尖，有人说，哎，这个人就是一根筋，好像我们的里面啊是个单行道啊，这个单子这一条路，我觉得就是这样，应该这样，我用我的想法，我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所以我很生气，我越生气越觉得我有道理，你怎么可以这样？好，那现在我们说忍耐的第一个操练就是学会怎么样换位思考。或者是站在对方立场想，哎，我是觉得说，怎么有这样的人？你做这样的事情绝对是想不通的。那这还是我的观念，可是我站在他的角度替他想，哦，原来他的认为是这样，他不是针对我，哦，他只不过是他做事情的方法是这样，哎，我们心里面呢，可能就会。两条路好像更宽广一点啊。圣经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我们当作心胸要宽广。心胸怎么宽广呢？如果你是独行道单行道，没办法开宽广的，有车来很容易就碰上了，就堵车了。哎，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多开一条路啊，这条路呢就是换位思考，替别人着想。他啊，或一个人如果他是很准时的人，他从来都不迟到的，他觉得说不守时就是谋财害命，你就浪费别人的时间，所以当别人不守时他会气得不得了，是不是这样子？人怎么可以不守时呢？可是他站在别人的角度讲，哎呀，他带孩子哦，他现在这个天气冷，哎，真的也不容易啊，他这路途又远啊，他这个来也不容易啊，想一下哦，他不守时不是来要谋财害命，不是故意要这样子把我的时间消耗，不是故意要羞辱我，哦，是他家里怎么样有特殊情况，可能说是他自己本身他对这个时间可能他没有一个很那个的一个概念，哎，多想一下，替别人着想，就觉得怎么样就没有那么生气了，不然他觉得我被轻看了，我被羞辱了，我被冒犯了，我被践踏了，哇，会越来越生气。可是站在哦，他原来他对这个时间无所谓啊，他可能说他家里真的事情很多啊，或者说怎么样，我们替别人着想的时候，哎，还在多了一条路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呢不应该只有单行道。好，单行道的话，你会很痛苦的，你会觉得所有人都跟你作对，你会觉得所有人好像都不尊重你啊。但是你如果有一个再开一条路双行道，啊，可能就好一点哦。别人也有他的难处，可能他有他的想法，但有的时候我就是替他着想，我都找不出理由来，他真的就是太过分了，怎么会讲这样的话，怎么可以这样做啊，哦，太过分，我找不到理由来原谅他。哎，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想找一个理由来原谅别人，可是都找不到，你知道吗？那个痛苦不痛苦？那个时候是不是很难忍啊？好，三车道，再开一条车道，怎么开一条车道呢？哎，这条车道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那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什么意思？有时候人很混乱，你知道吗？不要说别人，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自己后面也后悔的，不，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我为什么就是要揪着人不放？我为什么就是要讲这些话让人家不舒服啊？我为什么做这些好像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有什么开心的？没有开心，没有满足，为什么这样做？哎，我们人常常活在这样的混乱跟矛盾当中，明白？所以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说，他们也不晓得。”哎，我们真的做很多，我们自己后来啊，我有小孩子被我抓了，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讲不出来，知道不知道错的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跟你讲过？有。为什么这样做？不知道。哎，真正的我也理解他，他真的也不知道。因为像我们这个成年人了，是吧？都有这么多人生的阅历了，人生的事，有时候做的事情也很可笑，做出来啊，所以想，哎呀，算了算了，我也像耶稣一样说，父啊，赦免他，他说他不知道，人都有犯傻的时候，人都有失控的时候，哎，三条路，哇，这个心胸是不是就宽广了？哎，真的，所以有时候生气的，可能生气当时没办法那个，但是起码会让我们更快的回转，更快的释放自己，从单行道，我的标准，你不符合我的标准，你就是轻看我，你就是在羞辱我，你就是在践踏我。想想，哦，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一个考虑。再想想，有时候人也都会犯傻，好，父啊，赦免他。这个三车道可能会帮助我们的心胸拓宽一点。OK， 啊，这是忍耐的第一个方面的操练。第二个呢，是讲到上帝。想到上帝，上一周跟大家讲过一个心意的更新，最后讲到更新的敬拜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讲大卫的那个例子，我很喜欢这个例子。大卫被人羞辱的时候，那真的是无端的羞辱的时候，他的手下都受不了，说要去把那个人给杀了。但是大卫讲了一句话，哎呀，太伟大了，太有智慧的话了。他说什么呢？他拦阻了他的手下，去帮他报复。他说，耶和华看见我今天被人辱骂，就会施恩给我。我说啊，我们都说神是公义的，对不对？我们都说神是公义的，但是我们常常希望怎么样？神要按照我的公义去彰显他的公义。而大卫呢，看到神是公义的，那神已经看到我今天被人辱骂，对不对？神一定会怎么补足给我？我们的公义是什么？上帝啊，今天你看我被他骂了，上帝你也把他骂回去，然后这就是公义，对不对？但是大卫对公义呢有另外一层的一个了解，他是觉得什么呀？我被人辱骂，好像我的尊严没有了，我的荣耀受亏损了，或者我的物质上的好处减少了，没关系，神会怎么样？借着其他的方式补给我，甚至比我失去的怎么样更多。所以说，耶和华见我今日被人辱骂，就会施恩于我。哎，所以你记住这句话啊，我们在跟人的交往当中，难免怎么样会有被冒犯，不管人家有意或者无意，会被冒犯，会有亏损的时候，你都要去跟人计较，你都要讲清楚，能讲得清楚吗？讲不清楚的，你要找一个中间人。哎，你看向他诉苦，可能人家人还轻看你，还觉得你这个人就是莫名其妙。你想在人那里找到公义，找到一个完全的冤屈的一个申诉，很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有上帝，我们相信有上帝，我们相信这个上帝是公义的。所以当我愿意不再定睛在这个人，你骂了我，你就要怎么样子来给我道歉，你使我受了损失，你要怎么样来补给我，这才是公义。不，我们不这么看，我们转向上帝。上帝啊，你都看见了我所失去的，我被人无端践踏羞辱的，你会补给我，阿妹吗？哎，当你有这样的想的时候，是不就不会一直的陷在那个绝望跟痛苦里面。我相信有上帝，我相信上帝是公义的，我相信上帝是鉴察人心的。我就跟人解释，可能一半的人相信我，一半人还相信他，没办法解释得清楚。可是上帝，你真的你知道一切的真相。就算一个人他理解你又怎么样，是吧？你今天受了委屈，一个人啊，我理解，那他能给你做什么？他什么也不能为你做，而且他也不一定愿意为你做，就是这样的。但是上帝啊，你会补足给我。好，感谢主。所以这是第二个方向，转向神啊。有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重担就放下了。第三个呢，就是回到自己的身上，回到自己的身上。你为什么那么生气？好，我觉得我没面子了，我这样以后我都没脸见人了。哎，现在有个问题来了，你把别人看得太重要了，你把你的自己的一个价值身份好像交给那个人来管理了，就是他，别人说你好，我就有价值啊；别人说你不好，我这个人就不配活着。这样子说吧，我们常常把自己的遥控器或者情绪的遥控器交给别人，别人可以用一句话或者用什么样的眼神都可以来控制我们啊。所以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呢，啊，我要把这个遥控器都收回来。好，我不把遥控器给别人。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保罗讲的一句话，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为什么？因为你们不能来界定我， 明白的，我觉得这一点太重要了。我的身份不是别人可以来界定的，不是别人可以来评价的。阿赞不是很好，你说的也不算，我也没你说那么好啊。这个人很糟糕，我想我也不是那么糟糕吧。就是我的身份不是由别人的口中来界定的。但是今天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把自己的身份价值放在别人的口中。人家说他好啊，今天很高兴很开心啊。今天有人说啊，其实我觉得他这里不怎么样。哎呦，我无意中听到这句话，痛苦好久好久。为什么？因为你把自己的身份跟价值放在别人的口中，或者交给别人来界定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改变的是什么呢？我自己要改变的是什么？就是啊，好像上次我们查经的时候说到，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高兴，要因为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高兴。那换一句话说，不要因为人家认可你高兴，不要因为人家表扬你高兴，要因为神已经拣选你，把你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而高兴。阿门吗？或者说你的身份不要建立在你能够做某些事情，你在某些方面有价值而建立你的身份，而是把你的身份单单建立在神的拣选、神的认可上面。阿门吗？你今天会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成为你的价值啊。人家说哎，你是一个很会理财的人，可是你一次投资失败呢，你就没有身份了啊。以前这个撑起你的价值，我很会理财，结果你看还是会理财欠了一屁股债了。或者有人觉得啊，这是一个很愿意帮助人的人，结果有一次你没有能力或者说不愿意帮助人的时候，好像人家就开始来怪你。你看啊，这个人都是伪善啊，这个人都是怎么样，很自私。好像我的身份啊，如果是在我能做什么，如果是在别人喜欢我这个上面来建立的话，有一天都要崩塌。但是如果你把你的身份建立在上帝已经把我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上帝爱我，这个会不会改变？不会改变，神的爱不会改变。我的能力会改变啊，我擅长的事情可能有时候也会在那件事情上失败，是吧？所以我想在我的能力上建立我的身份，我想在我的恩赐上建立我的身份，我想在我的财富上建立我的身份，我想在我的人际关系上建立我的身份，都会让我崩溃。但是我在神的爱上面建立我的身份，哎，这个身份啊就很坚。你们看得起我，可是看不起我，我知道神爱我不改变，阿们吗？我还是我。当然，如果我做的不对，我愿意调整改变，但我不是在那个崩溃的状态。好，所以当我们能够从这个三个方面去调整的时候，哎，你就发现，你就不会被那个情绪所控制啊，我们就能够怎么样？能够有这个忍耐啊，就比较快的就能够回转哈。好，感谢主，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个信息，讲到效法玛利亚的一个服事，对不对？那我们说给我们一个操练的方向，能听，为什么听到听了几十年不会成长？就是因为以前那一套东西啊，我知道信仰就是这样啊，不是的。如果信仰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厚的圣经呢？啊，所以我们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放下自己的想法成见，哎，听听上帝今天要跟我说什么。第二，我们不是就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来，啊，一直想着啊，上帝好像哎，今天讲到没用，跟不能解决我这个问题啊，这个跟我没关系，而是怎么样？我愿意每一次的听到。我希望是更多的认识神啊，我更多的跟上帝来合一，更多的明白神的旨意啊。那这样的信息啊，这样子的聆听，可能就使我们怎么样？哎，生命真的就有成长。很多东西以前所在意的、困扰你的，不知不觉你发现那些东西已经不再困扰你了。第二，讲到能舍，第一，看见神的荣耀，神配得我的一个奉献。第二呢，也看到怎么样？我能够有奉献、有服事，本身就是神给我的恩典。那第三，我们刚才重点来讲了，能忍，对，忍耐啊，站在对方的角度，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这样讲哦，他不是要羞辱我，他不是故意在践踏我。我从单行道扩展成双行道，哦，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做事的一个方式啊，或者还是想不通，哪里有人有这样做事方式呢？啊，这个明显是讲不过去，太过分了，不能原谅的。好吧，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人都有犯傻的时候，人都有让自己也觉得很无语的时候，是吧？啊，被或者说我们按摩着被魔鬼控制了啊，被这个罪恶辖制了。好，那我们这样子，如果我们的心胸宽广，不是单行道而是有三行道的话啊，可能我们就更容易能够过哈啊。另外我们想到上帝啊，我们想到上帝，我被人羞辱，我被人践踏，但是神会补足给我，他是公义，他是慈爱的，他是真正知道我的那一位。第三呢，讲自己，我不要把我的价值建立在别人对我的评价上面，我也不要把我的价值建立在我擅长的事情，我有的事情上面，我唯独把我的价值建立在上帝的爱里面。 那这样子我就不会崩溃，这样子我就能够很理性的去面对人家对我的看法跟评价啊，我可以来调整，可以来更新，但却不是在那种失控的一个状态里面。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透过这个玛利亚的一个服事，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美好可羡慕的生命。主啊，我们也需要你，主耶稣，我们需要被你更新跟改变。天父啊，你借着圣灵，借着你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调整跟塑造的工作，将能听的耳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次听到都能听得清楚明白。亲爱的主啊，让我们不但听上帝的声音能听得清楚，让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出别人的需要，那么对别人的爱跟服侍也是坐在人家的心上。谢谢主，主啊，你也将能舍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么知道你是祝福的源头，你是拯救我们的主，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在献上给你是理所当然的。亲爱的主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连手奉献的力量都是你所赐的，我们有机会去服侍别人本身就是蒙了你的恩典，我们有钱财还可以施舍本身就是蒙了你的祝福。所以谢谢主，让我们有这个能舍的心，主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宽广，主要我们的管道也被主扩充，让更多的祝福恩典透过我们可以传递出去。所以说啊，我们也求主将忍耐的生命做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不是单行道，让我们不是觉得全世界人都要迁就我，都是要按照我的标准来生活，让我们也更多去体谅别人，替别人着想，让我们也记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劝勉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啊，让我们也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你会补足给我们，你是最慈爱的主，你也是最怜恤我们的主。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把我们的价值身份建立在你的爱里面，你爱我们不改变啊，这个世界拥有的一切都会动荡，都会失去。主啊，我们不把我们的价值放在这个世界短暂的东西上面。主啊，谢谢你，求你恩待，让我们有价值有尊荣。谢谢主，谢谢主，求主施恩将这样子美好的生命真实的做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有能听的耳，让我们有一个愿意有爱心，愿意去舍己，愿意去服侍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也有这个忍耐宽容的生命。谢谢主，谢谢主，求你祝福在你面前的每一位，祝福听见这个信息的每一位，那么都有更新，都得释放。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
感谢赵牧师为我们分享话语，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